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然后咱们今天还是来聊一个比较潮的东西啊，就是关于这个潮玩 Le Boubou 它是怎么火起来的，以及它背后那些有意思的地理密码。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看看这个小玩偶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大秘密。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东莞在这个潮玩生产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可以说东莞是潮玩的世界工厂，就全球每三个潮玩里面就有一个是来自东莞。然后这里有4000多家玩具企业，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就是你在5公里之内就可以完成从设计到开模到生产所有的流程。
哇，这产业链也太吓人了。
对，而且效率超高。你比如说像泡泡玛特的 Le Boubou 有70%都是在东莞这边生产的，然后他们的模具开发可能只需要10天，量产20天就可以发货。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去年那个哪吒2上映的时候，他们的周边就是20天就已经到了消费者的手里。
为什么赣州会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地区变成一个潮玩生产的新兴地区呢？
这就要归功于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了。他们就是吸引了比如说像信丰县的顺家玩具这样的企业进去，然后他一年可以做1200万件玩具，再加上赣州本身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又可以很容易的辐射到中部市场。
对，
所以他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潮玩的产地了。现在真的是从脐橙到 Le Boubou 啊。
这个 Le Boubou 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小玩具变成一个全球都为之疯狂的一个潮玩现象？
它其实是从2024年开始，先是在泰国爆火，就是因为 BLACKPINK 的 Lisa 晒了这个玩偶之后，曼谷的门店曾经创造过一天销售破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然后紧接着它就通过一些跨境的游客呀电商就蔓延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
哦吼，原来连这个扩散的路径都这么有策略性啊。
对，然后到了2025年的时候他就开始进攻欧美市场了。那这个时候就是靠一些蕾哈娜呀贝克汉姆这样的明星来带货，甚至在洛杉矶出现了门店凌晨4点就有人排队的这样的盛况。再加上这个所谓的反向输出，就是中国的网友看到哇这个东西在国外这么火就也想要，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国外爆红国内跟风的这样一个链条，让他在短短半年之内就实现了48亿的这样的收益。
你觉得地理在这个 Le Boubou 爆红的过程当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地理它是从好几个方面来作用的。你比如说东莞的这种产业集群让它的生产非常高效并且低成本，然后包括东南亚的这种逛街文化和欧美的这种社交货币的需求，让这个产品的特性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吸引力，再加上东莞和赣州的这种政策的扶持，让它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区域的资源的优势上面都找到了非常好的发力点。所以这是一个地理和经济完美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案例。
你觉得我们在玩一个 Le Boubou 的时候，我们除了看到它这个潮玩本身，我们还能看到哪些更深层次的一些价值呢？
其实我觉得一个小小的 Le Boubou 它其实不光是代表了中国制造的这种高效和创意，同时它也连接了全球的这种消费趋势，同时它也折射出了区域发展背后的一些智慧。就是你看到它的产地你就会想到，哦，这个地方它是怎么通过地理和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然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潮玩的奇迹。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从东莞的这个产业集群到赣州的这个政策扶持，然后再到全球的这种文化扩散，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 Le Boubou 是如何变成一个全球的潮流符号的。这背后其实是地理和经济的一个完美的对话。
好，那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